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上个星期我们在朝圣的旅途上凭吊追忆着第二世纪的教难，并且还特别列举了安提约基亚主教圣依纳爵，他在被接送到罗马去的旅途上写给罗马教友的那封有名的信，把自己比喻为天主的麦粒，借着狮子、老虎、猛兽们的牙齿，希望被研磨成为面粉，好能够成为基督无效的面饼。基督让他如愿以偿，成了那无效的面饼，戴上了殉道者的冠冕。他那动人的天主麦粒的比喻代代相传，我相信将一直到今世的终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要再举几个特别的例子，好让各位听众对公元二世纪的教难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欢迎您的收听。在圣依纳爵主教殉道之后半个世纪，小亚细亚又出现了一位主教，他就是士米纳的圣鲍利加布主教。士米纳的教会团体曾经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弗里基亚的教友，详细的描述了圣鲍利加布主教遇难的情形。圣鲍利加布主教为基督殉道的时候已经是一个86岁的老翁，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圣若望宗徒。公元155年，士米纳有12位教友被捕，而且被判了死刑，除了一个人背了教之外，其他的11个人都表现惊人的英勇，被竞技场里的野兽给吞噬了。其中有一位殉道者竟然嫌野兽动作太慢，懦弱蛮憨，不将自己快快的吞下，因而击打野兽，没想到激怒了围观的群众们，竟然要求其他的牺牲品喊道：不信神的人该死，把暴力加布逮来。当鲍利加布听见士兵就要来逮捕他的时候，他本来能够逃避的，但是他不愿意逃避，只说成行天主的圣意吧，便出来和士兵们交谈。他的高龄和安详令士兵们非常的惊异，真不知道为逮捕这样的一个老人何必那样的劳师动众啊。鲍利加布主教只有一个要求，请求士兵们给他1个小时做祈祷。士兵也答应了，他便站在原地祈祷，俨然是一个洋溢着天主圣宠的人。就那样，他一连大声祈祷了2个小时。士兵们在士米纳找来了一头驴子，让他骑在上面。而那个时候的竞技场上正在表演一场游戏。鲍利加布到达之后便把他推进了广场，总督也亲自在场审讯他。总督显然感到这件案子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可是四周的群众呼喊喧嚣，随时都有酿成暴动的可能。圣鲍利加布主教昂然地站在他们面前，凛然不屈。总督一直想要说服鲍利加布被教，他说：看你这把年纪了，你快悔改吧，因凯撒之名发誓吧，你高呼打倒不信神的人的口号。鲍利加布转过身来面向着群众，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群众们才是真正不信神的人。鲍利加布定睛注视着群众们，扬起手来很幽默地朝着他们说道：打倒不信神的人。总督眼看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逼迫鲍利加布表明态度，于是就对鲍利加布说：背叛教会吧，你一发誓我就释放你，你回辱基督吧。鲍利加布回答说：我侍奉了基督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为什么要亵渎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呢？总督说：你快快发誓。鲍利加布说：你如果以为能够将我说服，那真是梦想。我老实对你说吧，我是基督徒。 总督回答说，我有野兽对付你。鲍利加布说，你发命令好了，我们基督徒绝不会由善变恶的，我们是从罪恶走向正义的。总督说，你既然不怕野兽，好吧，你如果不悔改，我用火来烧你。鲍利加布说，你要用火来威胁我吗？这火呢，烧了一个小时之后就会熄灭。你知道来世的正义之火吗？你不知道惩治不义之徒的刑罚吗？你就别犹豫，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当总督的传令员宣布死刑判决的时候，群众就冲入了场中，把柴薪堆积了起来。刑场堆好，刑役就要把它钉在木架上。他却向他们说，那位赏我勇气，使我不怕火焰的天主，也要给我在柴堆上屹立不动的力量，用不着你们钉我。他们便把他捆在木桩上。当他高声祈祷的时候，熊熊的火光便由四面升起，但却形成了一个窟窿，好像是被风鼓胀的布包一样。鲍里加布的身体像是在烤炉中烤热了的面包，又像是在炉火中被锻炼的金银，洁白橙黄，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为真道做了见证。教友的第二幕悲剧在高炉演出，这幕悲剧对法国的教友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在文献上提供了有关初期教会时代福音在法国传播的情形。在这次教难之前，福音早已经传入了法国。在当时，法国尚称为高卢。高卢早在这次教难的前200年已经列入罗马的版图。罗马和高卢之间早已经建立了商业关系。考古学家于20世纪初在法国发掘到许多纪元初期的教会遗物，例如在马赛掘出的一块石碑，上面所刻的文字正是叙述了两位殉道烈士殉道的事迹。石碑的年代是和里昂的殉道烈士同时代的古物。圣伊勒内曾经说，他讲道理的时候必须要用赛德语，因为当地的一部分教友听不懂拉丁话。由此可见，基督的信仰已经传到了高卢的乡间，因为当地的人只会说赛德话。圣伊勒内才不得不舍用拉丁话而改用赛德话。公元150年左右，教会团体在高卢已经相当发达了。其中有一个教会团体最为活跃，也已经想化成为主教区，这个教区就是里昂教区。公元177年，里昂开始遭到教难的打击，也正是麦克奥里略在位的时候。麦克奥里略在罗马皇帝当中一向是以贤明著称的，为什么他会如此疯狂地迫害教会呢？那完全是因为麦里奥里略非常认真地执行图拉真所颁布的诏书。他的责任感非常的强烈，他认为对付基督的教会必须要按照罗马传统政策办理。同时他个人对圣教会也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圣教会不过是一种荒谬的狂热宗教信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该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麦克奥里略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依法处理。官吏们有时候过于认真卖力，自动地出来搜捕教友，皇帝就斥责他们，因为这是违反了教案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当遇到依法的告发，他就彻底地执行法律规定的惩罚处分，并且在竞技场上当众屠杀基督徒。我举个例子来说，在麦克奥里略即位后的第二年，圣教会的大圣师儒斯定遭到了在学历上和他有不同看法的哲学家克罗斯的告发，官吏就因为儒斯定不向邪神祭献而被判处了死刑。 现在我们回到里昂。在公元177年，一个特殊性质的酬教运动在里昂爆发。那一天正值里昂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神节，又是世虚赶集的日子。市集上满是人，有一些个好事之徒抓住了几个教友，于是大家就一呼百应，把他们痛打一顿，扭送到官厅。地方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第一次碰上了这类的案件，不免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如何来处理应付，就向皇帝去请示。麦克奥里略皇帝批示说，依照既定的惯例来处理。于是这场教难为圣教会的历史写下了恐怖但也是光荣的一页。被逮捕的教友中有几个是贵族，一群暴徒诬告他们，还用严酷的刑罚强迫他们的奴隶出来作证。有一些奴隶实在是熬不住严酷刑罚的恐怖和痛苦，只好指证自己的主人，犯过那些暴徒们所诬赖的那些个莫须有的罪。最后拉出了一个信教的女奴，名叫白朗蒂诺，上法庭作证。这个女奴还年轻，主人还真担忧她一定熬不过苦刑而做伪证诬赖主人。可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女奴却这样的回答法官的问话。她说，我是一个教友，像你们所告的这些坏事，我们教友绝对没有做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虽然施加了各种的酷刑，但是通通都无效。教友们看到一个柔弱的女奴有那样的神力和高贵的德行，感觉到非常的惊奇，于是就更加的认清了耶稣的教训，在人眼中视为卑贱的，天主却能光荣的举扬他。审判的程序开始之后，第一位牺牲者便是里昂的主教保丹。当时他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他原籍小亚细亚，多年之前离乡背井到里昂来治理教务。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连呼吸都有困难，但是精神却很好，圣神支持着他，赐给他坚强的意志力。当人把他带到法庭上的时候，他很美妙的为信仰作证。总督问保丹主教说，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回答说，你有资格知道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的。刑役们粗暴地把他推倒在地上，完全不顾他的年龄老迈，有的用脚去踢他，有的用拳头去打他。站在远处的人随手抓起地上坚硬的东西，像雨点一般的向他丢过去。当他被拖到监狱去的时候，早已经奄奄一息，2天之后就断气死了。这样英勇的榜样立刻发生了示范的作用，鼓舞了被捕的教友们向他们的主教看齐。有一些教友开始的时候贪生怕死，背叛了信仰，看到主教的受刑去世，终于天凉发现，悔恨交加。恢复信心之后，重新投入了圣教会的怀抱，公然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好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场面呐！烈士们带着轻松的步伐，愉快的笑容，大踏步的向刑场进发。他们所带的炼烤刑具都被看成是最为贵重的装饰品，使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甚至于身上散发出芬芳的香味，他们受了各式各样的刑罚，就好像是万紫千红的鲜花编织成了艳丽的花冠，呈现给上主天主。除了鞭打而死、钉十字架、杀头、喂野兽的死刑之外，还发明了更为残酷的刑罚，像把铁椅烧得透红，命令教友坐上去。皮肉烤制发出油脂的味道，满场都能够闻得到。他们把那位名叫白朗蒂诺的女奴悬在刑场的中央，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而他却大声的祈祷，以壮大一齐受刑的同伴们的勇气。五十多名的教友都断了气，只剩下年轻的白朗蒂诺和一个15岁的少年，名叫本蒂克斯的。野兽们大概是吃人肉吃得太饱了，都不去动白朗蒂诺。白朗蒂诺和本蒂克斯好几次押往执行地点陪斩，为的是让他们看着别人被处死的情形是多么的可怕，希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向邪神祭献。然而任凭官厅如何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两个人始终坚定不移，不肯背叛信仰。白朗蒂诺犹如一位大义凛然的母亲，鼓励本蒂克斯忍受苦刑，宁死不屈，而他自己饱受抬刑跑落之苦，仍旧没有死。行刑者把他放在网子里丢给野牛，野牛把他抛到空中丢下来，他晕了过去，但是仍然没有气绝。最后他的头颅被割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公认，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脆弱的女子熬受如此之重而且那么多的酷刑。这一切结束之后还曝尸6天，任人凌辱诅咒，然后还把这些殉道者的尸体用火烧毁，最后将骨灰投到龙河中，让河水冲走，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他们还讥讽着说，我们倒要看看他们的天主还如何使他们复活起来。各位听众，就让我们怀着前进的心情，在瞻仰他们勇敢殉道的事迹当中，结束今天的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也愿殉道圣人圣女们的天主上主永远坚定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的信德日益加深。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